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上帝赐予我们肉身的需要，供应我们粮食，也感谢上帝供应我们灵性的需要，将天粮赐予我们，让我们借着神的话语对我们的本性、对神有更多的认识。求你一位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同样引领、感动、启发的工作，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学习怎样爱神更多，也学习怎样爱人更多。我们做得不够的、做得不好的，求我们的主看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功劳，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走在康庄侍奉神你自己的大道上面。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所以在整个约翰一书里面反反复复都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在整个约翰一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不断的提醒耶稣就是基督。那这是当时的异端影响底下，约翰不得不写信劝勉那些还留在教会里面没有流逝的那些的弟兄姐妹们。那约翰当然有这样的一个资格来劝勉他们，因为他告诉我们说他亲眼看见，他亲手 摸到，他也亲耳听见的。所以我们相信他在神的面前领受的这一个启示，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足够的资格在这个地方劝勉弟兄姐妹们。所以针对那些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我们看刚才在第五章已经告诉我们了，神已经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了，借着血、借着水、借着圣灵证明他是神的儿子。那我们如果相信人的证明，我们就更应该领受上帝的见证。那如果这样子你还不相信的话，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当我们说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的时候，后面那一句是有一点的语病，但是当一个人犯罪了，而神预备了这个救恩和这个救赎，而人否认神能够借助这个预备的救恩和救赎来令人有永生的话，他是罪上加罪，因为他不相信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救恩和这个救赎，他就以上帝为说谎的。所以在约翰的这个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常常提醒说谎、说谎，你说你自己没有罪你是说谎的，你说你自己没有罪你就是说上帝是说谎的，你说耶稣不是神的儿子你就是说上帝是说谎的。我们可以看到神不说谎，圣经也告诉我们神不起誓，叫我们不要起誓，不要在那个地方发誓。但是如果你小心去看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八章，神曾经发誓两次，发誓叫你不可以发誓的神竟然发誓了两次，就告诉我们那一个是更加不能够改变的。其中一次就是耶稣就是那一个大祭司和麦基洗德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在那个地方把由希伯来人的信仰里面的一些的这一个精髓拿来跟耶稣基督做比较的时候，他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没有一样可以跟耶稣相比的，没有一样可以跟耶稣相比。所以你看希伯来书的时候，希伯来书告诉你先知没有办法跟耶稣比，天使没有办法跟耶稣比，祭司没有办法跟耶稣比，祭物没有办法跟耶稣比，安息也没有办法跟耶稣比。那在这样一个比较的底下，你最后得到的结论就是耶稣是无以伦比的。所以神预备这个救恩，你不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你不单单担当你的罪，你更因为你否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你是罪上加罪的。 所以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不信耶稣下地狱是有一定的这个道理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犯罪的人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他更是罪上加罪。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求神让我们看见我们不完美，或者说我们不够的和不足的那个地方，而我们愿意完完全全预备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救赎的这个方法，而不把神的应许，不把神所预备的这个、当着他神是在这个地方说谎的。所以圣经接下去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从当时的处境来讲，那一些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的，约翰很清楚说，这些人是没有生命的，这些人是只是生存而已，而不是在那个地方有生命。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就知道这个约翰真的是很看重这一个永生是在神的儿子的里面。永生这两个字是专门形容神的生命的，我们不能够说我们有永生，但是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成就的功劳，我们的罪得赦免的时候，我们与神相交的时候，我们与爱人，我们爱神，我们也在那个地方爱自己的时候，你就在神的生命有份。所以呢，就用永生来形容。所以当我们讲永生的时候，不是告诉你哎呀你永远不会死这么简单呢。当然我们在永恒的里面，我们跟神同在，我们没有再死多一次。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在神的在这个恩典的里面接受了耶稣基督，那其实圣经要表达的就是我们的生命跟神的生命是有份的。那么我们就要看神的生命怎样流露他生活，或者神的生命怎样流露出他在各方面的这个教导，那成为我们生活和我们这个生命上面的一个要素。接下来呢，约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前面已经讲过了，约翰写信给他们是因为他们知道，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在这个第二章的那个地方，他就告诉我，就是写给你们这些知道的人。那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我们做牧师做传道，我们在传讲的时候，不是讲你不知道的事情，是在提醒你已经知道的事情。所以如果你注意彼得写信的时候，也告诉你提醒，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都知道，知道了慢慢我们就健忘了，健忘了我们可以看到神就借到他的仆人啊，弟兄姐妹们啊，或者叫侍奉的当中成为我们的提醒。所以我们做传道人也不是在那个地方要标新立异讲一篇你从来没有听过的道，乃是在我们听这些道的时候，我们再次被提醒起来，那免得我们还重蹈覆辙。所以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而子民的人，就是那些没有跟着那些离开教会，没有跟着那些离开异端的那一些的离开了教会的这些人，最重要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你们是跟神的生命有关系的。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就告诉你，叫我们能够在跟神有团契，叫我们跟人有这个团契。我们若是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求什么他都给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照他的旨意求什么，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求什么，约翰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他就听我们的。所以我们不是要神听我们，我们要听神，我们听神，我们知道神要我们什么，我们按照神要我们什么的在神的面前求，神当然很乐意在那个地方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在他的旨意的里面，我们所求的这些东西，我们就可以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与他无不得着。所以你不要听，你不要单单念后面这一段的话，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感谢上帝，我们什么都求上帝。那你不要忘记前面给你的原则是，我们求的是在他的旨意里面的，我们是照着他的旨意求。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求上帝的时候，根本我们不把上帝当作上帝，我们说主啊，你为我做什么，主啊，你为我成就什么。那到底替你做什么的是你的仆人还是你的主人？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主啊，我能够为你做什么，主啊，你要我做什么，而不是主啊你做这个，主啊你做那个。我相信呢，你如果请一个仆人来到你的家，你的仆人整天说，主啊你替我做这个，主人啊你替我去买饭，主人啊你替我洗衣，主人啊你替我替我扫地，你觉得这个人有一点问题，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时候自己反省一下，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也不断的在那个地方来吩咐我们的主做事情。那其实呢，我们对我们的神的认知，并不像耶稣这样说，是你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而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是，我的意思不是你的意思。所以在整个信仰的这个高峰里面，就是，是神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神要我做什么，我做什么。这个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最高的，在神的面前的祈求。所以呢，约翰告诉我们，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神必毕竟啊，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死罪有两种，一种叫做会死的罪，一种叫做不会死的罪。那如果我们看笔记一下，如果你有笔记的话呢，你翻开第六面、第六面、那么这个地方呢，就讲到为犯罪的弟兄在那个地方来祷告。那么在这个观念的里面，你会发觉到呢，在接下来一段讲到至于死的罪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发觉到在这个解经家里面呢，他们就有一些解释，特别是第六面的后面两段，一二，至于死的罪可能是指法律规定判受死刑的罪，不过很清楚的，这个意义不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这段经文并不是指人定的法律，无论所定的是怎样的严重，有时违反法律并没有违反神的命令和神的诫命，有时你遵守法律反而是违反神的诫命和神的心意。犯罪不等于犯法，犯法不等于犯罪。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告诉人，哎呀，你犯罪了，很多人的反弹是，我哪里有犯罪，我犯罪怎么坐在这个地方。他们把犯法跟犯罪混在一起来思想。我们可以没有犯法，但是我们不会不犯罪的。所以我们要分清楚，有的时候犯法不犯罪，那你要做；有一些犯法不犯罪的事情是你要做的，有一些犯罪但是不犯法的事情是你不可以做的。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犯法的里面，特别你像一些国家，这些国家是限制传福音的。那你跑到里面去传福音，基本上你是犯法的，基本上我也是犯法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不犯罪，我们还是要传福音，虽然我们犯那个国家的法。国家的法不是最高的，最高的是上帝的诫命、上帝的律例、上帝的典章跟上帝的这个吩咐。 那有一些事情呢是犯罪 不犯法的、哦、我常常有时讲在国内很难讲，知道吗？国内都是一胎政策、哦、在过去现在已经两胎了、哦、在国内你流产，你在那个地方人流、哦、你在那个地方、啊、这个堕胎是没有犯法的，但是从很严格的圣经的角度来看，那你是犯罪的，因为你杀害了一个生命、哦、所以你会发觉到有时在国内来传讲福音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有些情况你给他们一些不必要的压力，但是在必要的情况底下我还是要讲的、哦、但是你会发觉到，所以国家的法律不应该是最高的，国家的法律如果违背圣经里面的这个教导，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求神怜悯，活在那一个国家那一个法律底下的那一些 那一些老百姓、哦、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讲是很容易的，真正在这个 有限制或者有这些、不合理的这个法律底下生活的人，他们是有他们的苦楚的。有一次我在上海，我也是在教课、啊、在我教课的这些、弟兄姐妹当中有两个医生、哦、有两个医生，那他们就要毕业了，知道吗？那他们告诉我，这是他们告诉我现在情况有没有改变我不知道，他说你在中国你看医生的话你一定要包红包的、啊、你 不包红包是不可以的。他就问我说，我们要毕业了，那么如果改天我做医生人家包红包给我，我可以不可以收，可以不可以说？那我了解，那当时我了解当时中国的这一方面的制度上面的这个漏洞，你不收红包人家不敢给你看的，你知道吗？因为第一大概你没有本事，所以你不敢收红包，第二大概你不你大概呢你不要依我，所以你不要收红包、哦、这个是已经畸形了的一些的这个概念。所以我就告诉他说照收红包。那他们说我为什么要照收红包，我说你收红包不是为你自己用的，你收红包帮助那些没有办法给你红包，但是也必须透过不同的这一个你的同事或者这些医疗制度底下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当然每个地方有他们的这个处境是很难的、哦、所以你会发觉到在一般正常的情况的底下不应该收红包，但是在那样的一个制度的底下，你发觉到你真的不收红包没有人敢给你看的，没有人会给你看的，不是你的医术不够，就是你不想医我，所以你收了红包你怎样用那个红包是很重要的事情。当然呢，我们会发觉到这也是在道德上面有一些的这个妥协，不过你活在那个国家你会发觉到，或者说活在这些有不公平的法律的国家的底下，你会发觉到有一些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这边只告诉你一件事情，人不可能靠行为称义的，包括基督徒，人是不可能靠行为称义的。我到中国去传福音、哦、那么你会发觉到呢也是在讲骗话的，知道吗？你我如果在海关我说你来做什么，我说我来传福音，你根本就不必进去。所以我们到什么地方就去旅游，哪里有去旅游，去传福音就是真的，哪里有去旅游、哦、所以你看呢，我要进到那样的国家里面，包括如果你到一些回教的国家，包括你到文莱，知道吗？东南亚有一个国家叫文莱，是完全基督教，完全回教的国家、哦、那如果有一些的一些国家，以前他们的护照上面会叫你写下你的职业是什么，如果你的职业写牧师传道，你根本就不能够进去的，你根本不能够进去。我有一次到中国去，那个时候我还要签证，知道吗？去中国还要签证，那么我到一个中国领事馆去签证，我就说我是传道人嘛，所以我就放牧师。那这个信件说，表格送上去的时候呢，后来呢， 他们就叫我来谈。他说你做什么的？我说我是牧师。你知道你去中国不可以讲道，你知道吗？我说是啊，我去玩啊，我不可以讲道啊。他说你放牧师，我不能够批准你。我说那我放什么？他说你还有做什么？我说哦，我做出版。他说出版也不可以，因为我们呢对媒体的控制比较严一点。那你还有做什么？我说我有教书。他说哈，你就写教书，写教书。啊，他叫我写教书，那我就说我是教师，那么他就批准我了。所以你会发觉到，有一些时候在某一些制度的底下，你真的是没有办法的，知道吗？除非我不要去，我就是基督徒，我就是传道人，我就是不可以讲骗话，那我就没有办法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的。所以我是犯法，哦，但是我没有犯罪，哦，那么有时候犯罪。当我讲骗话的时候，我也知道犯罪，我只能够求神赦免。我拿了护照以后，我就到外面去，上帝，对不起，我讲骗话，但是我现在拿到了这个签证，我就可以进去了。你祝福那个地方的弟兄姐妹们，你祝福我们。我跟你讲，没有人可以靠行为得救的，不是因为我做错事情，我在这个地方举这个例子，哦，在为自己辩护。我是告诉你，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特别很早期的时候，很多人把圣经送到中国去，啊，你会发觉那也是非法，那是走私进去的，不然怎么把圣经送进去？所以你要说怎么办？哇，连基督徒都走私，哦，那走私什么事呢？那当然是很重要的，他走私的是圣经，所以你会发觉到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们真的求神怜悯我们，不要说哎呀，我们做到牧师了，我们做到传道了，我们做到教会的执事了，啊，我们真的十全十美了，没有这样的人的。我们只知道真的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有亏欠，我们只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是完全的。所以如果不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没有一个人可以到神的面前的，真的。所以你不要怕认错，知道吗？你不要怕在那个地方向神来认错。你不认错，你会发觉到神不会赦免你。你认错，我们肯定神会赦免你。为什么会赦免你？因为耶稣基督担当你和我的软弱，担当你和我的罪。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那你接受吗？接受就是你承认神上帝啊。感谢你，你知道我不完全，你接受耶稣基督担当我的罪，我现在承认我的罪，你赦免我，神一定赦免你的。这也是告诉我们，神的心比我们来得更大。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哎呀，这个人一定上天堂，不一定的。所以是我听周祖培牧师讲道的时候，他就说你上天堂有三个惊讶。第一，你以为会来的人没有来。第二，你以为不会来的人来了。第三，你会很惊讶，怎么我也会来，哦，你说我做牧师做到没有把握自己会来，其实好不好你自己知道，对不对？你自己知道，如果今天忽然间耶稣来了，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人上天堂，因为我们在上课嘛，对不对？啊，拜一他来就 不一定了，因为拜一我不知道我在哪里，你在哪里，对不对？所以你会发觉到我们要常常有那一个等候耶稣来的那样的一个生活的这个态度，而不能够在那个地方侥幸的。约翰在这件的事情上面告诉我们，告诉那些奉上帝儿子的名的人，告诉他们有永生。约翰告诉他们，你们要为那一些那一些犯罪的人祷告，哦，那有一些罪是会死的，有一些罪是不会死的。无论会死的不会死的，我们都要在为这样的一些人来祷告。所以圣经里面我们刚才讲过了，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上帝必将生命赐给他。我们相信不管会死的罪跟不会死的罪，只要我们在神的面前祈求的话，那我们就知道我们认罪，我们悔改，我们也希望那个弟兄认罪，也希望那个弟兄能够悔改，那么呢，神一定可以赦免他们。凡不义的事都是罪， 也有不至于死的罪。所以有一些事情不义，不仁不义，在神的面前你很清楚知道是违背他的法令的，违背他的法律的，违背他的这个律法的。但是另外一点我们也知道，就像我刚才所讲的，有时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在那个被很紧闭的这个环境里面，就好像彼得一样啊，没有料想到忽然间一个卑女跑出来跟他说啊，我就是看到你跟耶稣在一起的，他都吓死了，我不认识他，不认识他。所以你到耶路撒冷去，你可以去参观这个礼拜堂。这个礼拜堂有相当可以参观的地方，外面有一个这个彼得的这个相片，这个雕像来显示他不认主，三次不认主，他们叫鸡鸣堂，对不对？就是鸡鸣堂。那么呢，你在这个礼拜堂的里面，你可以看到，当然现在那些古迹因着后来的建筑建上去了，你看不到当时的情况。那你进去里面，你可以看到。耶稣很可能在受审的以前就在大祭司家里面的那个水牢里面，不过已经没有水了。那你再上来一层的时候，你就发觉到那个地方还留着一些这一个靠这个手铐啊，和一些在墙上被挂在那个地方鞭打的那些地方。我们就想到耶稣基督真的经历这一些，耶稣就真的经历这一些。那我相信在当时的处境的里面，那彼得就望进这一个耶稣被拉到大祭司的那个地方，而三次不认主的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鸡鸣以前他三次不认主，耶稣就转过来看他，彼得就哭了。为什么？因为彼得说，不会的，你死我跟你一起去死。耶稣跟他说，不是，鸡叫三次以前你要不认我。彼得说，哪里有这样的事情。那当耶稣说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不承认他会三次不认我，不是彼得讲骗话，就是耶稣讲骗话，对不对？当耶稣说这样，你说不是，就是耶稣讲骗话。如果你对的话，耶稣不可能讲骗话。但是真的到最后，耶稣，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耶稣转过来看他，彼得看到，哇，耶稣看他，你想看多么难看，多么难看的一件事情。他出去他就哭了，他出去就哭了。感谢上帝，神知道我们的软弱，就像彼得这样啊，不死的罪嘛，对不对？复活的时候再跟他显现的时候，你爱我吗？你爱我吗？那你去那个地方，同样的你可以看到彼得三次认主的那样的一块石头在那个地方了。按照那个天主教的这个传统，就是在那块石头上面，那么耶稣问他，那很多人就去那个地方问那块石头。所以你去的时候，你知道这一些都是事实，这些不是我们凭空想象，那写出一个故事在那个地方。有一些罪是不至于死的，就好像彼得在那个地方三次不认主。人在谨记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忘记你自己是怎样子；人在得意的时候，也会忘记自己是信什么的。所以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若不是神的恩典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每一个人得救都是神的恩典，绝对不是你比我好，我比别人好，不是的。每一个人得救是神的恩典。好，来到第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你看他一直重复，也很要讲的，你就知道当时的人他们不相信这一套，他们甚至自己不相信还要别人相信，甚至不相信从这一个教会里面分出去另立宗派的时候，还要来影响这一些相信的人。所以约翰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他们，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二者也就无法害他了。我们清楚知道我们从神生的，我们尽量不犯罪，我们清楚知道我们从神的， 我们要保守我们自己，因为神爱你，神重生了你，我们会为爱的人，我们所爱的人约束自己的。一个人爱你，他不害怕伤害你的心，他已经不爱你了。你想想看，当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多么想到，哎呀，我所爱的人喜欢吃什么，我所爱的人不应该吃这个东西，我所爱的人我不会带他去吃他明明在那个地方不想吃的东西。你会在那个地方啊，这个小心翼翼的，很怕伤害到他。那如果我们爱神，也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害怕伤害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心智，在生活上，在教会的侍奉上，我相信神一定悦纳我们。所以是你的爱驱动你去侍奉，不是你的侍奉造成你在神的面前被人认可你是爱神的。是因为神的爱让我们有好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让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所以什么是主，什么是宾，什么是先，什么是后，我们要抓得清楚。而当我们这样子强调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约翰强调的时候告诉我们要爱人的时候，叫我们不犯罪的时候，不是说我靠行为称义，不是，乃是在告诉你，你真的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神的爱的时候，你应该是活出这样的一个样式。有神的生命，活出神的样式，这个神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会活出神的这个样式。所以我们要认识神，认识多一点，尝试上面认识多一点，慢慢在经历上面你可以看到，哇，原来他真的是这样子的啊，原来他真的是那样子的。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看圣经，我们没有好好学习什么叫做效法耶稣基督，你连耶稣基督是怎样子的都不知道，你怎么可以效法耶稣基督呢？所以一个人他如果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会保守自己，那二者也就无法害他。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二者的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对不起，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里面。约翰在这个地方一不停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真真实实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真真实实是基督，耶稣真真实实是上帝的儿子。怎么知道呢？因为血、水跟圣灵，上帝借着血、借着水、借着圣灵来证明他是上帝的儿子。在这一段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这个世界是握在恶者的手下，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所以你小心在看约翰的福音书啊，你会发觉到用很多相同的这个字在那个地方宣告我们是可以过得胜的生活的。而我们要过得胜的生活，就像前面你要保守你自己，要过得胜的生活，你要认定虽然在不小心的时候你会犯错，但是你不要忘记耶稣基督已经担当了你的罪，他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所以对那些异端来讲，他们不断地在那个地方放纵自己，约翰一眼就看出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永生，这些人根本就没有神的生命，神怎么可能在人的恶事上面有份呢？好，接下来做一个介述，这个介述告诉我们说，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掩蔽偶像。那约翰的这个介述是有一点让人家想不到的， 那么或者说我们今天读的时候，我们有一点有一些觉得说，为什么他的结束竟然是说，小子们啊，你们要自首，掩蔽偶像。因为在那样的一段时间里面，或者在那样的一个时刻里面，你会知道这些拜偶像的这种风俗，在当时给我们看到和知道是超出你所想的。我们今天有时到欧洲去啊，我们看到这个雕刻，我们看到那个雕刻，你不要忘记，这些雕刻当时都是神像来的。你说阿波罗也好啊，哦，你说这个爱神也好啊，丘比特也好，这些都是希腊的神明，希腊的神子。所以有一个人说，你在希腊要遇见神，比你在希腊要遇见人更容易，因为希腊的神多过希腊的人。那所以你会发觉到这一些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在当时的那种处境的里面，你不接触偶像是差不多不可能的。但是你在接触偶像的时候呢，你要远避偶像。那偶像当然不一定是那些所谓看得到的这些的东西，所以如果你去看笔记的时候呢，笔记有一些地方在告诉你说，这个偶像如果啊，我们看这个最后一啊，这个第九章哦，哎第八章的这个笔记里面哦，在那个地方要告诉我们这个偶像到底是什么。就是最后的第二面那个地方，哦，约翰以一般骤然尖锐的瞬间作为这封书信的结束。瞬间虽短，却充溢着意义。第一，希腊文偶像这个字含有不真实的意思，柏拉图用它代表这个世界的幻象和永恒不变的实在相比。所以你会发觉到偶像是一个幻象来的，哦，那么呢，当先知们讲到外邦人的偶像时，他们都是假的神，与独一的真神恰巧相反，哦，所以呢，有一个这个西方的神学家说，不要拜那些假的东西，不要拜那些假的东西。第二，偶像也可以指崇拜今生的任何事物代替了神的地位。我不懂在你的心目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那一个最重要的可以替代神的地位的，就已经是成为你的偶像。所以偶像可以是东西，偶像是可以是你所爱的人。当你爱一个人多过你爱神的时候，你会发觉到他已经是你的偶像了。所以耶稣在讲到跟随他的门徒的原则，告诉我们，人若爱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都胜过爱我，不配做我的门徒，不配 disqualify， 知道吗？人若不背自己的十字架，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会发觉到，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要先思想，我合格不合格，我合格不合格。那我不是说你不要爱你的父母亲这个弟兄姐妹，我是要告诉你，有时候神的呼召会比父母亲对你的期望来得更实在，来得你更应该顺服。我们刚刚从这个加州过来，加州的那个牧师是设计导弹的专家，飞弹的专家。哇，一个人能够在加州能够学会设计这个飞弹的话，他住的房子是面对着整个太平洋，那每一个窗口你看出去都看到太平洋，那是很多美国人的梦。就在他40岁的时候，事业最巅峰的时候，买了几个房子的时候，神的呼召忽然间临到他。神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他们就好，我们就放下这一切，我们做神的仆人。结果他太太的父亲岳父气到半死。那我跟他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所以他来到美国，我还在新加坡。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我到一个教会去讲道的时候，他的爸爸年纪大了，就搬到那一个教会附近的一个建筑物，那就到那个教会去听道。那天我刚好在讲道，讲完道的时候，他气冲冲的在那个地方告诉我，这个某某人呢、啊，真是没有头脑，读书读到头脑都傻了，又不是没有本事跑去做传道人。我们就是想到很多人没有本事才做传道人。那我们要问的，有本事的为什么不要出来？如果我们这些真的没有本事的出来做传道人，教会如此这番已经是神的恩典。那如果有本事的出来，那就不一样了，对吧？我很年轻的时候，在一个卫理公会里面，后来这个牧师也移民到这个美国来了。他告诉我他为什么做牧师。好，家里面有三兄弟姐妹，哥哥很聪这个哥哥很聪明，父亲给他读工程；姐姐很聪明，父亲给他读医学。这个孩子不太聪明，上帝，我把他交在你的手中，好不好？是你的带领了。好的，我们自己做决定；不好的，丢给上帝。感谢上帝，上帝让他在侍奉的里面，虽然他不是十分出色，已经是很了不起了，是新加坡某一个华文教会里面、卫理公会里面最大的和最老的这一个教会的牧师。几个孩子都学有所成。如果我们的一个心态就是把不好的给上帝，把好的自己用，你拜偶像。我们教会没有传道人，我们祷告希望某某的孩子出去做传道。为什么你不祷告你的孩子出来做传道？我们开祷告会十个人，我替你祷告，你替他祷告，他替他一千完了，等于没有祷告。因为你求上帝让他的孩子，他求上帝让他的孩子，他求上帝，到最后上帝也求你啊。那到底让我们轮一圈的时候，到底谁要出来？但是如果每个人在神的面前，上帝啊，你让我们的孩子出来，你让我的孩子出来，十个人在那个地方祷告，求上帝使用这十个人的孩子，我相信一定有一个孩子会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把孩子当成偶像，有的时候我们把太太当偶像，有时候我们把丈夫当偶像，有时候我们把某一份的职业当偶像。所以这个传道人后来毕业了，到德国宣教，到中国宣教，到台湾宣教，年纪稍大一点回来圣地亚哥做牧师，回来这个波特兰做医生，做这个牧师，到 Cleveland 做牧师，现在就在加州 San Luis Obispo 那个地方做牧师。感谢上帝，比我大一个月，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他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做牧师，我也从来没有想到他做牧师。因为他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哇，这个人真的是成功和有成就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偶像不只是那一些假的东西，偶像有时候是真的，而这些真的在那个地方替代了神的这个地位的时候呢，我们就不知不觉陷入这个世界所为我们定下的这个标准的当中。第三，约翰心目中的偶像比上面所解释的要真实的多。他是在以弗所写这封信，他所想到看到的就是以弗所的景况，他的意思是很简单直接的，你们要小心，不要被外邦人的崇拜污染。世界上没有其他的城市像以弗所一样这么多有古代神和古代的神明有关的这个故事，也没有其他城市把这些故事当像他一样引以为荣。所以呢，在以弗所有一个著名的蒂安娜的庙啊，这一个庙呢，在这个 使徒行传里面不是用蒂安娜这个名字，当我们今天讲到蒂安娜、戴安娜，你就想到那个死去的王妃，对不对？其实你去看蒂安娜和戴安娜的神像是很可怕的，她只有一个头，全身都是乳房，比母猪的乳还要来得多。为什么他们拜这样的神？因为他们希望兴盛，他们希望繁荣，他们希望在那个地方生生不息，所以他们就用人的头脑想象这一种的这个神明在那个地方拜。当保罗到那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那一些人相信了耶稣，结果卖这些神像跟神像工具的那些工匠根本就没有机会再卖他们的这个东西，使到他们的生计受影响，所以他们起来反对。反对的原因不是因为保罗叫以弗所的人拜上帝造成的宗教冲突，反对的目的是因为保罗把这些人带到真神的面前，让他们没有的生活。所以很多宗教的冲突实际上是商业利益的冲突，很少人为信仰，很少人为他们所相信的愿意抛头颅洒这些。所以外邦人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那就很可悲了。所以约翰在这个地方忽然间停下来，他说掩蔽偶像。好，我们还有一些时间，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到约翰二书里面。约翰一书有什么问题要问吗？你回去看笔记，笔记很详细，详细到看了会睡觉的，真的。但是呢，如果你听过了这三天的这个讲解，你再回去，那你在那个地方整理的话，你对约翰一书其实没有什么太难明白的。最重要是你要懂得彼此相爱，你要懂得爱神，你要懂得爱人，还有呢，耶稣真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就是基督，靠着他我们真的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好，我们早一点点休息，早一点点回来，那我们看我们的约翰二书。我们休息到这个时钟的55分的时候你们回来，这个时钟的55分的时候你们回来。好。